修正法务部长荒谬权限，替天行道，此其实也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，庄青龙。37名死囚申请的死刑存废释宪案，释宪结果出炉后，要判决死刑要通过八大关卡，让死刑变得相当困难，即使死刑核宪，但实质上却已废死。这次113年宪判自第八号判决引起 80% 以上反废死民众强烈反弹，尤其是深受其害的受害家属。1987年发生震惊社会的南同陆镇撕票案，主谋邱和顺收到赎款后，人将陆镇杀害弃尸，虽遭判死刑却至今没有执行，是台湾关最久的死刑犯。陆镇的父亲高龄82岁陆敬德认为，大法官释宪根本毫无意义，因为法务部没有同意执行死刑已经废除了。陆镇爸爸认为，大法官不应违抗民意，台湾有 80% 以上的民众支持死刑，大法官没有资格去解释合宪性，同时大法官也应该尊重法官审判的独立性，不能对法官指手画脚。陆镇案事发于37年前，陆敬德至今密切关注释宪案，得知结果，他愤怒地说，国家是根据民意授予政府政权，大法官有什么资格来违抗 80% 的民意，而且大法官在解释宪法后写了一大堆弹书，这是侵犯到法官的职权，法官是依据刑法判刑，大法官却要教法官怎么解读刑法，这是违法的。此外，他认为这群大法官也没什么好骄傲，处心积虑想要废除死刑，还输给一个人，就是法务部长，他只要不签署执行令，等于是废除死刑。这真是台湾司法的奇迹，也是政治凌驾操控司法的变戏法。民进党是主张废死的政党，从1986年创党后，党纲就提到尊重生命，严防冤狱，严议废止死刑的可行性。2016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，民进党二度执政，总统蔡英文八年任内仅执行二人死刑。反对废死的民意在历次的民调中都达89%。但民进党却笑评欧美的进步思想暗行废死，却又不敢明目张胆的立法废死，这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，就如同在大陆火红一时的一首歌《罗刹海市》里头所说的勾栏从来扮高雅，自古公公好威名。而一些恐龙法官也会投执政党之所好，大玩文字游戏，为穷凶恶极的歹徒脱罪，偶有最高法院法官能发挥道德勇气定验判死刑，但还有台湾法律最荒谬的一则帝王条款需要过关。依据现行法律，死刑之执行于刑事判决确定后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，检察官应诉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以及法务部。而依同法461条之规定，经法务部令准，执行检察官于收到法务部之令准后，若无刑事诉讼法第461条但书之事由，以及无提起再审或非常上诉之可能，必须于令到后三日内执行死刑。以及一个人被判决死刑定验后，要等待法务部部长签发死刑执行命令方才执行。而何时签署死刑执行令并无明确规定，致死刑之执行及沦为执政者可以裁量作为政治操作之工具。依台湾政治体制，法务部隶属行政院，是中央二级行政机关。法务部长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，换言之，法务部长只是听命总统意志行事的行政官僚，总统随时可以撤换法务部长，变成中央二级行政机关的首长，其权力竟然可以凌驾最高法院的权力之上，所以刑事诉讼法第460条无异等同帝王条款，死刑犯的生死竟然操纵于听命总统的法务部长手中，司法独立形同虚设。 针对大法官的滥权，日前国民党籍立委翁小玲提出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，提高大法官释宪判决门槛，从原先的现有总额过半数同意，改成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。对此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认为此举就是政治操作、报复性行为、侮辱及伤害大法官行使同意权，若持续对立下去，会摧毁及破坏台湾的宪政体制。党团书记长庄瑞雄说，用这种方式修改宪法诉讼法，提高宪判的门槛，等同摧毁整个宪法法庭的设计。所以与其提出蓝绿绝对争议的法案，缓不济急，不如提出修正刑事诉讼法第460条的帝王条款，取消法务部长对死刑犯的签发死刑执行命令权，把死刑之执行于刑事判决确定后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60条，检察官应诉将该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机关以及法务部。而依同法461条之规定，经法务部令准注，应无规定期限，以致让法务部长有操作的空间，才有陆政案已定验的凶手经过37年还未执行的荒谬现象。执行检察官于收到法务部之令准后，必须于令到后三日内执行死刑。修正为法务部长应于 X 例如7日内令准，如超过 X 日未令准，视同已令准，让法务部长无自由裁量、政治操作的空间，才符合法律公义、司法独立的精神与民意的期待。且修正以后，总统与法务部长无法撤走干预最高法院的判决，符合欧美所标榜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精神，执行死刑时也可理直气壮，可度欧美废死国家悠悠之口的指责。媒体人赵少康强调，废不废死本来是立法院的权责，立委代表最新民意，大法官越俎代庖，民进党借刀杀人，所以蓝白立委借此机会修正法务部长荒谬的权限，既顺应民意且轻易可行，替天行道，此其实也。